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24号星期三，也是国际新闻。南韩新任北韩人权问题特使星期三呼吁施加外交的压力，劝说北京不要将叛逃者遣送回北韩。据路透社报道，南韩的北韩人权国际合作大使李信和说，为了阻压新冠病毒疫情的传播，中国和北韩之间的边境在2020年初被关闭，导致脱北者人数骤降。不过一旦边境重新开放，预计人数会上升。将中国描述是国际社会一个负责任强国的李信和说，可能需要展开静静的外交，劝说北京遵守五驱回的原则。1951年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禁止所在国将寻求庇护者或者难民遣送回他们是生命或者是自由面临严重威胁的国家。李信和在首尔举行的一个记者会上面说，如果边境重新开放，可能有很多难民面临被强制遣返，这个必须是要予以阻止。中国将北韩的脱北者视为非法移民，逃离北韩是为了经济原因。多年来，联合国专家一直批评中国将脱北者遣送回北韩。泰国总理兼国防部长巴育占奥差星期三被泰国宪法法院暂停总理职务，直到该法院就反对党对巴育的任期提出的法律挑战作出最终的裁决。如果反对党的诉求最终得到宪法法院的支持，巴育有可能就此是被免职，而泰国亦都将会在几个月之内举行大选。2014年5月，时任泰国陆军司令的巴育上将发动政变，随后在同年8月24号依据临时宪法就任总理，任期至今年8月24号满八年。而泰国先行宪法规定总理任期是不得超过八年，因此巴育的任期按照这个规定应该在8月23号午夜结束。泰国国会在野党议员本星期一向宪法法院提出请愿，要求法院就巴育的任期释宪，而宪法法院九名法官一致同意审理此案，并且以5-4的表决结果决定立即暂停巴育的总理职务，直到法院就此案作出最终的裁决。泰国宪法法院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法院考虑了请愿书和证明文件，并且认为相关事实表明有合理的理由就此立案。因此一个多数的表决结果5-4决定巴育自2022年8月24号起暂停总理职务，直到法院就此作出裁决。巴育被暂停职务之后，泰国现政府是成为看守政府，副总理翁苏曼将暂时代理总理的职务。美国和其他13个印太国家下个月将会在洛杉矶举行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会议，这个是这项经济倡议今年5月启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部长级会议。这个会议将进一步推动拜登政府深化该地区经济联系的努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会议将会在9月8号至9号举行，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主持。会议将继续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税收和反腐等议题进行积极讨论与磋商。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这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为加强与亚太国家经贸关系而采取的最新的举措，被认为目的是在于抗衡中国不断增加的地区影响力。这项经济倡议目前的14个成员国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文莱、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南韩、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在此之前，各成员国的官员已经举行过线上会议，包括今年7月由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主持的印太经济框架部长级视频会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还在6月与各成员国的部长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的声明说，9月举行的首次面对面的部长级会议将以拜登总统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前后与13个成员国进行的有建设性的在线会议为基础，以制定一个高标准和包容性的经济框架，推动经济活动和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经济增长，造福整个地区的工人和消费者。 由於60年罕見的持續高溫和干旱嚴重影響中國的水利發電，北京當局為確保電力供應，國家習近平之前主導的優先發展清潔能源計劃轉而恢復大規模煤炭開採和外國煤炭進口。水利發電是中國發電供電僅次於煤炭的第二大電力來源。由於高温天氣持續兩個多月不退，加上降雨嚴重不足，中國第一大河長江某些河段和支流已經是斷流，甚至可以看到河床。長江流域共有6個省份受到干旱的衝擊，常先上問的民眾連用水都成問題。四川是中國水資源大省，水利發電佔到全中國水電的 21%，但來自中國國家電網的數據顯示，四川的水利發電量8月份已經是腰斬，而持續不斷的高温天氣又導致前所未有的電力的需求，令到四川當地的電網超負荷運行。由於四川平時都向包括上海在內的華東多個城市供電，水力發電的嚴重不足亦都影響到上海和它周邊的多個城市。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為了緩解用電緊張的局面，北京正在全力擴大煤礦的產量以及增加煤炭進口，以便確保火力發電。來自中國發改委的數據顯示，中國全境火力發電廠8月前兩個星期每天消耗816萬噸的燃料煤，同比增加 15%， 單日燃料煤消耗在8月3日達到創紀錄的850萬噸。中國多日的高温干旱天氣導致長江流域、鄱陽湖、洞庭湖水域面積大減，干旱造成四川省水電站發電量減少，空調的使用增加了電網的負荷，造成中國大片的區域用電荒。為了保障民生用電，政府對部分行業實施限電的措施。中國長江流域出現1961年以來最嚴峻的干旱，四川和重慶降水量較往年平常水平下降80%，氣象部門已經連續12日發出高溫紅色預警。中國國家氣象中心的消息說，川渝地區的高溫要到本月29日才有所緩解。另外，當局還發出火災紅色預警，重慶和四川東部近期多處發生森林火災。據財新網報導，四川和重慶8月14日以來已經是發生了19宗的森林大火。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告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法登录我们的网站话咧，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德国一个智囊机构报告话，如果西方国家同中国全面脱欧嘅话，中国喺经济上都会成为最大嘅输家。我哋会报道特斯拉嘅总裁马斯克为中国嘅网信办撰写文章受到炮轰，咁究竟佢系咪讨好中国是否过头呢？我哋系会有一篇分析嘅报道噶。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日本防卫省强化信息战对策，因应中国嘅虚假信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防卫省针对敌国嘅信息战，将会喺明年度起增设认知领域。咁专家认为，防卫省同自卫队高度重视俄罗斯同中国嘅虚假信息，重视中国嘅信息传播系全球趋势。咁台湾对抗中国嘅认知作战嘅经验咧，可供学习。下边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喺台北嘅报道。
日本共同社喺8月19日报道，針對敵國通過散布虛假圖像和視頻等努力創造有利形勢的信息戰，日本防衛省將加強對策，從而盡早發現虛假信息並更正，完善國內外支持日本政府和自衛隊活動的環境。多名政府相關人士 8月19日透露，防卫省将会在2023年度预算申请之中列入调查研究和强化体制的经费，最初预算将会反映出加强负责调查分析和发信人员的扩充组织的一元化等体制。防卫省认为中国非常重视信息战，急需拟定相关的对策，以分析海外的假信息，并积极发出有利于自己国家的正确信息，以加强搜集信息及发信。日本2018年度拟定的防卫计划大纲当中，在传统的海陆空领域之外，增设了新领域，包括太空、网络、电磁波三个领域，分别创设专门部队。明年度起要将认知领域立为第四个新领域，以集建战力，建立跨领域作战能力。日本政府在今年年底将会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三大外交和安全政策文件。防卫省将会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之中写入上述的方针。除了提高探知虚假信息的能力之外，还将会推进对策、预测敌方军事动向等，并事先发布信息，防止错误信息在社交网站等处的扩散。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在俄罗斯进攻乌克兰，中国军队在台湾外围实施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日方确认了大量虚假的信息。他对美国之音说，日本防卫省和自卫队高度重视俄罗斯和中国的虚假信息，因为二月开始的俄乌战争加剧了日本的危机感。此外，在乌克兰战争之中，美国似乎亦都敢于公开机密信息，并暴露了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不过防卫省的认知领域严格来说是针对虚假信息的反制措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认知战涵盖的范围有所不同。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他指出，有关认知作战的进行，大部分的人是处于认知作战当中却不自知，心理信息的操作是目前认知作战常见的手法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
简单来说，就是认知作战是透过讯息的传播来分化国家，让民众对于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是制造社会的混乱。很多时候呢，这些会跟时事来做结合。由于这样的特性呢，很多时候它会被归纳在成为战争的灰色里。
他说，所谓认知作战是透过信息的传播以分化国家内部，使到人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或者是制造社会混乱。由于经常同时事结合，因此被归纳为战争的灰色领域，说是心理战役及政治作战的一部分。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所谓认知战是近年来欧美国家军事安全学界部分学者刻意以旧酒装新瓶的手法，将传统兵学之中的谋略战、宣传战、欺敌战同社会科学既有之群众运动组织手法相接轨，结合现代信息社会网络传播运作的特性，经过重新包装之后，开始倡议这种的理念。他说，
日本防卫省为求与西方盟国军事对话联系对象理念保持同步，因此刻意针对认知领域增列成为跨领域作战能力之涵盖范畴。
他说，日本防卫省为了求同西方盟国军事对话联系对象理念保持同步，因此刻意针对认知领域增列成为跨领域作战能力的涵盖的范畴。他的目的并非针对任何实际战争前例或者是具体的威胁，而是纯粹为了能够确保军事外交和联盟作战理念沟通无碍。日本防卫省今年年度新设立了全球战略情报官，负责搜集海外信息，调查分析各国官方发表的内容、社群网站上面的假信息等是否与军事有关。在发信方面，基于战略性沟通的观点，设立了跨部局的小组，从去年夏天开始加强发信。有关日本和美国等联合训练，在社群网站上面亦都有中文版发信，而 展现同盟国的团结。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全球战略情报官是为了防卫省的防卫政策核实虚假信息，但是不会公开，只是用于内部信息分析。他说防卫省用中文信息沟通，类似于美国进行的战略沟通，有防止事态升级的目的。换句话来讲，除了一般外交之外，这个想法用防务交流和战略信息传播达到备战。虽然目前中国在日本开展大规模虚假信息活动尚未证实，但是这些是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已经屏蔽了不适当的信息。其实他们从日本雅虎新闻最近出现俄罗斯所发布的虚假信息就能够看出端倪。据共同社的报道，假冒前防卫相岸信夫谴责乌克兰的虚假信息截图在日本新闻网页上面流传，虽然岸信夫表示这些是假的并要求更正，但是一部分仍残留在网上。防卫省官员指出，若对虚假信息置之不理，不知不觉间就会被当作是真实的，早一发现并更正需要相当多的人手，因此有必要加强体制的建设。信息安全专家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认为，日本防卫省的新措施和全球趋势一致，因为很多西方国家都越来越重视中文的信息传播。他说，
那这其实也是过去比较被忽略的一部分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使用者的讯息操作这一部分，在西方国家我们过去还是比较重视用英文的部分，那现在慢慢的中文使用者跟中文的讯息也开始受到重视。
他说这些过去比较被忽略的一部分，在他所处的西方国家过去都是以英文信息为主，现在慢慢地中文信息使用者也都开始受到重视，因为中文使用者在全球已经占有相当的比例，如何避免透过中文进行的虚拟的信息操作是目前很多国家重视的议题，这个部分就需要有更多资源的投入以了解虚假信息是如何进行的。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认为，防卫省的社群网站上面使用中文发信和认知领域无关。他说，
日本防卫省在社群网站所使用语种基本上是依据点击网站使用者所使用语文而立，由于大量使用中文的网络使用者与防卫省社群网站密集互动，因此防卫省网络管理单位才会在使用者导向前提下。
他说日本防卫省在社群网站所使用的语种基本上是依据点击网站使用者所使用的语文而定，由于大量使用中文的网络用户和防卫省社群网站密集地活动，因此防卫省网络管理单位才在用户导向前提之下设立中文版提供相关的信息，与其认知作战威胁掌握和判断无关。日本大学危机管理学部教授小谷贤表示，防卫省对于台湾在突发事件之中遭受虚假信息攻击的时候的处理确实很感到兴趣，认为台湾的经验对于增强日本的信息应变有能力有所帮助。他说目前并没有看到防卫省和台湾合作的消息，比较合理的顺序是先发展日理合作，再建立美台合作的关系，接着日本和台湾就可以间接合作。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令到日本和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交流，台湾可以指导如何处理虚假信息，日方在处理虚假信息方面完全没有经验。他认为台湾真的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过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敬就认为，台湾对于相关领域所能够提供的经验有限。张敬说，
就目前来看，国军并未编纂完成任何认知作战准则，而国内对于认知战亦无配套立法措施，因此就应对所谓认知战来说尚处于起步阶段，恐怕还要向国际社会各方取经啊，无法提供其他国家任何价值显著的具体。
张敬说，就目前来看，台湾的国军并未编纂完成任何认知作战的准则，而国内对于认知战亦都无配套立法措施，因此就应对所谓认知战来讲，尚是处于起步的阶段，恐怕还要向国际社会各方取经，无法提供他国任何价值显著的具体的经验。 信息安全專家澳大利亞蒙勒許大學教授張耀宗指出，台灣長久以來就處於中國的認知作戰下面，台灣政府早已經擁有完整的心理戰和政治作戰部門和他對抗。張耀宗說，
那对于这些经验，我相信对于日本及其他民主国家在对抗集权国家的认知作战会有相当大的助力。虽然说认知作战或心脏会因时因地而有不同，然而它的手法跟防治模式还是会有其相当的一致性。
他说他相信这些经验对于日本以及很多民主国家在对付极权国家的认知作战的时候会有相当大的帮助，虽然认知作战会是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手法和防治模式还是会有相当的一致性，如果台湾和其他民主国家可以共同合作，针对认知作战定期进行情报互享，对于抵抗认知作战会产生显著的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达拉斯汽车公司的总裁马斯克在今个月为中国的网信办旗下的杂志撰写的文章最近在网络公布之后，马斯克受到舆论的抨击，批评者说以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自居的马斯克为中国网络审查主管机关发表软文是配合中共加强他们言论审查的合法性，并且质疑马斯克在为他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向北京过度示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2年8月由中央网信办主管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主办的中国网信杂志刊登了署名为是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马斯克的文章，标题为是相信科技创造美好未来。在文章当中，马斯克展述了他对清洁能源、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太空探索这四大领域的发展愿景，并且表示在能源革新事业当中，中国企业将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并且呼吁欢迎以更多志同道合的中国伙伴以及是同他们一起投身于清洁能源、人工智能、人机协同甚至是太空领域的探索，共同创造值得期待的明天。值得一提的就是马斯克在文章开头的表态，他说感谢中国网信杂志的邀约，好高兴能够同中国朋友分享他对科技和人类愿景的一些的思考。彭博社报道说，特斯拉中国公司的发言人证实是马斯克本人所撰写的这篇文章。中国事务专家北京之春名誉主编胡平说，可以判断马斯克是在中国网信办的邀约之下写贡献这篇的文章。胡平表示应该说是中国网信办邀请的，因为如果他仅仅是想在中国的官方媒体上面发表文章，这样他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的刊物。资讯机构策委资讯科技政策研究主管海纳在推特上面分析说，中国网信的前身是中国网信办主管的网络传播杂志，今年3月是更名。在中国网信的创刊当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网络安全以及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庄荣文表示，要突出这一期的期刊的政治性，要坚持政治家办刊的原则，牢牢地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面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创刊号还是以大篇幅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网信事业发展技术。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作为中国网信领域的综合性权威期的期刊，这份刊物目前只有纸质版，不提供完整的网络版。现居纽约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马斯克在中国网信上发表文章非常之不妥。
我认为马斯克在中国网信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是非常非常不妥的，因为中国的网信办就是奥威尔 日本1984。
佢对美国之音话：，因为中国嘅网信办就系奥威尔呢一本1984年里头嘅真理部嘅一个部门。你为呢一个部门去写文章，这个表示对真理部呢一种政权职能嘅认可，所以呢个系非常之不妥当。胡平话。而中共現時這種享用網絡技術，它所實現的對人的這種嚴密的控制，甚至已經是超過了奧威爾1984所描繪的那一種狀況。個人資產全球排名居首的馬斯克自稱是言論自由的絕對主義者，他認為傳統媒體以及推特等社交媒體平台走入了言論審查的誤區，並且曾經提出要以440億美元收購推特，但是在7月宣布退出收購這個的收購案。美國外交政策委員會研究員索博利克表示，對於一個經常談論言論自由問題來說，馬斯克和北京的中共的審查者是走得太近。美國時事評論員、中國即將崩潰的一書作者張家敦認為，中国网信办希望借马斯克的文章增加他网络审查制度的合法性。他对美国之音表示，马斯克不应该为中国网信办的杂志撰稿，他是互联网审查者。马斯克说他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他所做的是使到中国的审查制度合法化，这个在各个层面都是错误。马斯克从未避讳向中国当局示好，他曾经多次在推特上面赞扬中国政策。今年5月，马斯克赞扬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和电动车研发上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之前他还称赞了中国年轻人工作努力，说他们经常是挨更抵夜到凌晨3点，并且批评美国人不愿意上班。去年马斯克在中国政府主办的2021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这个同样由中国网信办参与主办的峰会推行的中国的网络主权互联网治理模式，被很多的网络自由倡议者视为是对民主国家网络秩序的威胁。同样受西方人权活动人士诟病的是，在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生效之后，特斯拉仍然执意在2021年12月31号宣布他们在新疆乌鲁木齐的门店开业。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批评此举是支持种族灭绝。德国外交关系理事会技术与全球事务负责人巴克在谈到马斯克对网信办刊物撰文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表示，看来他是在试图讨好中国当局，中国当局可以将网络安全作为限制特斯拉市场准入的手段，并且迫使特斯拉在中国加强本地的数据管理。在马斯克的种种示好之下，中国政府对他无下的特斯拉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斯特拉上海超级工厂是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整车制造企业。2019年中国政府是特意批准获准特斯拉在上海中心地段廉价使用土地，获取低息贷款亦是税收优惠。今年特斯拉因为上海抗疫封城政策在3月底是停产之后没几耐，入选了上海市复工复产白名单行列。华尔街日报去年曾经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马斯克视为是一个信任对任何国家都是没有传统政治效忠立场的特立独行者，并且将特斯拉视为是可以让中国成为新能源汽车强国的先锋。西方科技巨头屡向北京示好以打开中国市场，但是成果各有不相通。曾经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中国女婿的脸书公司创始人扎克伯格，即使是在2016年受到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的接见，但亦都未能够令到脸书平台打入中国大陆市场。胡平说，马斯克这次配合网信办宣传工作犯下了的错误和早期美国科技企业对华接触的做法仍然是有所不通。他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是真的是对中国互联网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互联网的性质认识不清楚，还抱着有很多的幻想。 咁样到到今日，特别系网信办咁样嘅一个部门，响中国代表嘅究竟系啲乜嘢嘅角色，应该系已经非常之清楚。不过马斯克嘅中国之路并未一帆风顺。据路透社报道话，自7月1号起，特斯拉电动汽车将会无法响北戴河地区内行驶。外界当时猜测，中共中央北戴河办公会议是即将举行，有关禁止特斯拉的决定凸显了中共当局对特斯拉技术保密以及安全性的不信任。而另外，马斯克在中国网信发表的文章当中并未有提及的卫星互联网星链项目，最近屡屡被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视为威胁。解放军部在今年5月发表文章说，星链可能成为美国称霸太空的傍控。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亦都在近期发表的研究人员的分析说，中国需要针对星链采取应对策略，可以采用软杀伤与硬杀伤相结合的方式，使到部分星链卫星丧失功能，破坏星座运行的体系。张家敦表示，马斯克涉足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存在着问题，中国对马斯克的影响力可能进一步深入到包括他经营的私营卫星发射服务 SpaceX 等美国科技领域。
And I think that Congress should be looking at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especially because he not only owns Tesla, he also owns SpaceX. SpaceX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for America.
张家敦表示，美国国会应该是审视他和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因为他不单止拥有特斯拉，还是拥有 SpaceX。SpaceX 对美国的太空努力是十分之重要，大家担心的是北京将会利用他对特斯拉的影响力来获取信息，或者影响马斯克在 SpaceX 上面的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德国一个智囊机构发表的报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和中国全面脱欧的话，中国将会成为经济上最大的输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的有关报道。
报告中表示，如果与中国发生贸易战，德国损失最大的将会是汽车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机械设备制造业，仅有一些较小的产业，例如是纺织业，可能会从中受益。该研究报告的合著作者之一的利桑德拉·弗拉克在 IFO 官网的英文简报中表示，去全球化会使到我们变穷，与其让企业在没有充分理由之下拒绝重要的贸易伙伴，不如增加从其他国家的采购力度，来到减少对某些市场和专制政权的片面和关键的依赖。另一位合著者弗洛里安多恩亦都表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国家，如果想要重新调整它的商业模式，这样供应链的外包并不是一个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一个更具希望的选择就是和美国等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和自由贸易协定，这样应该是德国和欧洲经济政策的目标。美国之音专访了 IFO 研究机构的欧洲经济政策主任，亦都是该研究报告合著者之一的弗洛里安多恩。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到他在这份报告的导言中提到，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暴露了德国在国际供应链方面的脆弱性，以及避免单边依赖的必要性。咁樣，而家德國喺經濟上對中國嘅依賴程度究竟係點樣呢？多恩回答到：而家德國嘅工業領域對中國嘅依賴程度好高嘅，中國係德國製造業最重要嘅貿易夥伴。喺過去幾年裏邊，呢個比例又增加咗好多。如果你問我哋國家公司嘅話，大約有一半嘅公司會話佢哋同中國有一啲貿易關係，或者是需要依靠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所以而家德国公司的供应链在这里依托于同中国的关系，这个其中包括了一些关键性的依赖，特别是当我们去谈论一些 稀缺的物資，例如當我們提到電池的時候，這個亦都是德國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戰略。美國之音記者再問到，現在德國在哪些工業領域和中國有較為密切的關係呢？多恩回答說，我手頭並沒有具體的數據，但我可以告訴你，哪些工業領域會因為和中國的貿易關係而受到衝擊，譬如汽車製造業、運輸業、運輸設備製造業以及機械設備製造業，還有製藥業或者是化學工業，亦都依賴於來自中國出口的重要原材料。因此，如果中國和德國之間發生貿易問題，那麼對德國經濟是非常重要的行業將會變得非常艱難的。對於這些行業而言，他們將會失去的不單只是生產製造時較為廉價的材料供應方、供應鏈以及中間產品，而且還將會包括一個出口的市場，一個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出口市場。這個就是為什麼這些非常活躍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公司將會受到重創的原因。美國之音再問到，在你們的報告中的第三個可能出現的場景裏面，西方國家和中國脫歐提到，如果西方和中國之間出現雙邊脫歐，中國將會成為最大的輸家。和德國去相比，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下降 2.27%，歐盟其他國家就為 0.49%， 美國為 0.48%， 這樣表明了和德國以及歐盟相比，中國經濟似乎更加依賴於當前的國際貿易鏈。該研究報告中提出了五種可能出現的場景，第一，德國和中國脫歐；第二，歐盟和中國脫歐；而第三，西方國家和中國脫歐；第四，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脫歐再加上歐盟與美國之間達成自由貿易協議；以及第五，西方國家與專制制度國家之間的脫歐。該報告中的西方國家就包括了歐盟27國、英國、美國、加拿大、日本和澳大利亞。西方國家和中國的脫歐包括單邊脫歐和雙邊脫歐兩種可能性。與歐盟單獨脫歐去相比，西方國家聯合和中國脫歐的話，將會大大增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損失。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單方面脫歐將會導致中國的 GDP 下降 1.4%， 而在雙邊脫歐的情況之下，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降幅會高達 2.27%， 這個數據將會遠高過西方國家在雙邊脫歐下的國民生產損失。德國為 0.76%， 歐盟其他國家為 0.49%， 美國為 0.48%。 因此，該報告指出，在雙脫歐情況下，中國將會成為最大的輸家。多恩就回答說，中國有一個非常龐大的國內市場，這個是一個事實，但在我們設定的這個場景裏面，所有西方國家一起開始貿易戰或增加貿易壁壘，如果這種種情況發生的話，中國將會失去所有西方市場、供應鏈和商品的進出口，而西方國家之間則可以增加互相之間的貿易。因此，德國可以提高和美國或者日本的貿易比率，或其他一些西方國家的比率，但中國沒有可以相對應的可替代國家或者地區。這個就是為什麼，如果所有西方國家一起去切斷和中國的貿易關係，中國會損失更加慘重的一個原因。這個並不是說中國是一個比德國更加依賴國際貿易的國家。事實是，如果所有其他國家一起去對中國採取行動，這樣對中國的傷害就會比其他國家大得多了，因為這些國家仍然可以在他們之間繼續進行貿易，而這個由西方國家所組成的集團內部。美國之音記者再問，在研究報告裏面出現了政治不安全性和政治不確定性這樣的詞彙來到描述中國政治的現狀，你能夠具體解釋一下你是怎樣理解中國政治中的這種不安全感和不確定性呢？多恩回答說，我們的意思類似於我們所看到的。首先，在新冠疫情發生的時候，我們看到德國的供應鏈非常依賴於中國的出口，德國的企業出現無法生產情況，其原因 是其中一些来自中国的产品没办法送到德国，德国工业的很多行业的供应链都依赖于一些中国方面的决定，比如说关闭一个港口，这些跟政治不安全性有关的事情。但与这种不安全性更加有关系的是政治关系，例如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局势将会怎样发展呢？如果冲突开始加剧，美国会开始对欧洲说你必须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择站队。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表现在德国公司受到了中国政府批准切断供应链方面的影响。在新冠疫情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德国公司在几大的程度上被依附在这种政治不安全性上，受制于某些国家某些政府的决定。这个不是德国的决定，但他们必须对其他国家的某些决定作出反应。这个也是我们在乌克兰危机中所看到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不是德国的决定，但德国经济被依附在这种政治的不安全性上。一些专制国家可以说我们的决定不是基于经济因素，我们只是想展示我们更强大的国家。入侵一个邻国会影响供应链，特别是对德国而言，德国非常依赖于这个国际供应链。美国之音再问，在今年六月底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中国首次被提及。俄罗斯和中国现在已经被明确地树立为北约的威胁挑战，中国正在成为俄乌战争中的附带战略对手。这个也是中国选择和俄罗斯成为准联盟所带来的政治后果。现在你们撰写的这份报告似乎告诉我们，即使西方国家在经济上和中国脱欧，西方国家所需要承担的经济风险也都没有那么大。我可以这样去理解吗？多人说，讲到你的最后一句话或者你的问题，是不是经济成本没有那么大呢？这个取决于我们的模拟场景。我们的模拟显示是一个中期的影响，这个是一个十年到十二年之后的平衡点。这里面有一些假定，比如企业和经济是有时间可以调整并找到一些可以替代的产品制造国家，各个国家有时间来到调整来到适应这种发展。然而这种经济影响还将会巨大的，因为我们已经表明这种情况发生时对欧盟及德国经济的影响将会是英国脱欧的六倍。英国脱欧对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那就意味着如果贸易关系在短期内改变以及贸易成本在短期内增加，经济损失会更大。因为一些公司需要时间去改变他们的供应链，如果他们没有足够时间，将会影响到德国或者欧洲经济，并对一些西方的经济体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们的预测是基于一个十年到十二年的中期调整，而不是在一两年之内的。美国之音最后问到，这份研究报告里面提到的五种可能出现的场景，你认为哪一种更加有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成为现实呢？多人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太过容易去回答，因为我们的场景都是一些具有难度的设定。我不认为德国或者欧洲的生产在任何一种脱欧情况之下完全恢复，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全球经济。欧洲的繁荣，特别是德国的繁荣，取决于全球化和全球供应链的良好运作。所以我不认为出现我们假定的场景是一个可能的情况，因为在德国很多公司还有就业市场都依赖于全球化。我们的设定场景里面令到贸易壁垒达到一种完全切断的程度，但我不认为这种切断欧洲和中国之间的巨大关系战略情况会真正发生。我认为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介乎于目前的状态和可能完全切断贸易关系之间的情况发生。欧洲的公司或者德国的一些公司将会审视一下关键的依赖性，并去尝试去找新的贸易伙伴，减少对一个国家的依赖。介于目前状况和增加贸易壁垒之间的情况将会比我们模拟的情况更加可能会发生，但这个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增加贸易壁垒。我认为欧洲主要国家的政治家应该努力不增加和中国的直接成本，这个不是正确的策略。完美的策略应该是减少依赖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玉发自瑞典乌普萨拉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因为质疑习近平不得人心的撒币外交而被失踪四年，关注者持续追问他下落，而当局对有关的下落可以说是讳莫如深。近日有消息人士披露，孙文广在去年已经逝世，终年87岁，但是有关当局至今仲未有对外公布有关的死讯，亦未回复美国之音的多次求证提问。人权活动人士就说，中共当局惧怕这名异议人士的影响力，刻意隐瞒他在秘密关押当中逝世的真相。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济南国宝长期关押的孙文广教授去年八月中旬病危，不久就去世了。一位知情者近日对美国之音这样讲的，由于安全考虑他要求匿名。这位知情者说，这个消息是很确实的，去年九月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据这位熟悉孙家情况的人士说，孙教授去世之后，他的夫人韩女士曾经到场料理后事，在香港居住工作的独生女并未前来奔丧。另外知情者又说，当时孙教授去世的时候，他的夫人在场，但是他的女儿并没有在场。关注中国人权的海外活动人士在这个之前曾经在社交媒体发布未经证实的相关信息，美国之音获悉后一直力求多方印证，并且在日前发电邮向孙文广的女儿讯问，但是自发稿前仍未得到回复。一位知情者对美国之音表示，自己非常了解和尊敬孙文广先生，得知老人确实过世的消息之后，他心情异常沉痛，宁愿这些是一个谣言。他又表示，由于中国国内的高压残酷现实，有些情况不能够透露。今年清明节期间，几名支持者曾经到山大南苑高层住宅楼2104号孙教授屋企探访，见到孙教授老伴韩女士。其中一女性探访者对美国之音话，韩女士见到他们显得很紧张，只是说几年没见到孙文广了，亦都不知道他人在哪个地方。孙教授的朋友来访只会为他带来麻烦。一名探访者说，他的老伴上次还说有监视他的，他说他上楼看不到，他又说他们都匿藏起来，不知道在哪个屋里面看住，他又说你们不要来了。曾经跟孙文广及其家人很接近的知情者还表示，处于孤立无援状态的孙文广家人无疑受到了当局威胁警告，陷入了恐惧当中。他又指出，孙教授去世，他的女儿不在身边，韩女士考虑到自己家人的利害关系，不敢对外发声，可以理解。知情者又说，孙夫人她本身可能由于出于很大的压力或者恐惧，或者是考虑到她自己的这种的关系，所以她并没有敢太多地说一些东西。中国当局至今对孙文广逝世的消息置若罔闻，既不证实亦都不辟谣。外交部新闻司发言人室并没有回复美国之音多次电邮求证的问询。美国之音上个星期较早时候致电山东大学宣传部，接电话工作人员称并不了解孙文广的情况，领导要等到暑假之后开学才能够联系到。山大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室接电话者自称是外来值班人员，知道孙文广这个人，但是不肯回答孙教授是否仍然在世的问题。当记者问话，你刚才不是说你知道这个人吗？副处长室的人说，我听讲过这个人。记者又问话，是的，你来不到了解他现在是不是还生存着？副处长室说，不了解的，他目前不了解情况。那你具体情况等上班之后再来问吧。他们一般不接待外边的媒体，有宣传部来到接待的。记者又问话，我只是问你一件事，他在不在呢？咁你将呢件事讲俾我听好唔好呢？对于记者嘅问题，对方挂断咗电话，并冇回答。流亡英国嘅维权人士黄剑雄喺5个月之前曾经喺海外社交媒体上面推特发布 被失踪的孙文广不幸罹难的消息，其后他多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面对他所讲的中国当局刻意隐瞒消息提出质问。他说如果已经离世，他的死因是什么，死亡日期是什么，是否已经安葬，墓地又在哪个地方。他引述一位山东维权人士指出，国宝曾经表示当局不公布孙文广去世消息的主要原因是要维稳的需要，因为惧怕啲人悼念同纪念呢一位宁死不屈嘅零八宪章嘅签署人、以人士同人权嘅捍卫者。原籍山东青岛嘅以人士姜福贞系孙文广嘅友人，目前流亡荷兰。佢亦都提到山东国宝私下对一位维权人士透露嘅当局秘不发丧嘅原因。孙文广嘅好多同道同友人得知呢一位老人死讯之后，纷纷表示哀悼，喺网上发表致祭。姜福贞喺政论类网媒《易报》刊文指出，孙文广教授非常重视清明祭祖嘅悼念。2005年就撰文提出清明节放假嘅建议，但系啱啱系呢一位悼念文化嘅倡导者，唔单止唔能够入土为安。连好似刘晓波、杨天水咁样将一杯龟灰沉入大海嘅机会亦都冇。姜福贞对美国之音表示，佢有理由认为中共当局可能蓄意唔俾重视祭奠先辈传统嘅孙文广得到一块供后人同支持者纪念嘅墓碑。姜福贞话：孙文广每年悼念赵紫阳，佢就企喺台阶上面讲话，底下只有10个8个人，而当局都唔准，定系因为你越重视呢个问题，就越要你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嗰位向美国之音爆料嘅知情者指出，孙文广80多岁嘅时候，依然满口牙齿完好无缺，正常情况之下有望活到90甚至100岁，但系好似刘晓波咁样喺关押中被病亡，佢唔系冇先例嘅。佢有人话，2018年春节当时仲冇逃亡海外嘅佢同其他嘅友人一齐绕过看守人员嘅监视，进入孙文广嘅家中拜访，睇到呢一位嘅老人精神好好，身体硬朗。佢话教授从身体状况嚟到讲，如果喺关押期间冇受到虐待，应该系仲系活着冇问题。佢嘅身体素质仲系唔错，佢游泳全身锻炼，当然关押期间佢系唔系受到折磨，呢个大家就唔知啦。如果系冇受到折磨，从身体嘅状况嚟到分析，佢能够坚持到而家，不至于冇咗。姜福贞认为孙文广遭遇劫难的主要是因为犯了当局禁止批评习近平的大忌。他在纪念孙文广的文章之中指出，由于孙教授坚持行使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2017年开始他就写文章和接受采访直促集的软肋。2018年初国保委托校方警告他之后，他并没有收敛，三月被停发教授的退休金，只是比讲师级别的退休金，而他继续撰文抨击大撒币和当时为准备青岛峰会大规模耗费民脂民膏的恶行。五六月份已经全部停发退休金，完全断了孙文广的粮草。孙文广4年前从外界失联之后，去年冬季传出消息说有人见到了孙文广，话佢身体好好，不过姜福贞怀疑呢啲系当局故意放风迷惑外界，混淆视听。佢指出呢种消息缺少具体嘅细节，而孙文广见到熟人就唔向关心佢嘅朋友同媒体报平安，并不符合常理，更不符合孙老师嘅为人处事之道。外界听到孙文广被失踪前最后的发声是2018年8月13日晚，他在家中隔住防盗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现场的采访，痛批中共新闻封锁揭露济南国宝，逼迫他夫人对外方称他自行出游10余天的丑恶的行径。孙文广说他拿出去了10日，跑了4个宾馆，有些房间的门窗都是倒死，就是一个黑监狱。回来之后他们就派了4个国宝 在他的屋企睡觉。他还对记者说1962年起他就收听美国之音，文革开始之后就被打成反革命。之后孙文广夫妇再次和外界失联，采访他们的两名记者被绑架殴打恐吓，随时携带的笔记本电脑及多个手机等采访器材遭故意损毁。在这个之前，孙文广在8月1日在家中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批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大撒币的外交政策遭受到当地国宝破门而入捉人，致使舆论哗然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头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一个军事法庭裁定亲民主领导人昂山素姬四项附加的腐败控罪成立，判处他6年新的刑期。他在2021年2月的军事政变之后被逮捕，他领导的国家民主联盟在之前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个最新的判决令到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刑期增加到17年，他还面临9项更多指控的审判，可能最多被判122年的监禁。非政府组织政治反援助协会说，昂山素姬等15000多人因为反对缅甸军人统治而被捕，其中12000人依然被拘留。政治反援助协会说，很多被监禁的人受到酷刑，被军事法庭的秘密审判判刑，辩护律师以及公众都被禁止参加审判，被判刑的人经常被转到遥远的监狱，为他们和家人制造了额外的艰难。缅甸政权7月处决4名亲民主人士，包括亲民主活动人士吴国敏友以及是前希哈艺人议员吴飘泽阿桑后，缅甸当局威胁将执行更多的死刑，自政变以来已经有70多名的政治犯被判处死刑。新闻记者亦都受到这个政权的打击。缅甸被拘留记者信息中心话，至少有55名的记者遭到关押，独立的湄公通讯社的记者在7月被判处是触犯反恐法律，因为持有照片以及采访反政权的组织而被判处是6年的监禁。此外，日本纪录片制片人久保田彻因为煽动公共骚乱以及违反移民规定的罪名被捕，并且面临7年的监禁。缅甸军政权对昂山素姬的不公正逮捕、定罪以及判刑都是冒犯正义的法治。美国要求这个政权立即释放昂山素姬以及所有被不公正拘留的人，包括民选官员以及是外国人。美国继续敦促这个军政权停止暴力，允许不受妨碍的人道进入，恢复缅甸通向民主的道路。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2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